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下面呢，继续给大家呢做悬疑问答的节目。那么不管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那么很多听众呢在晚上做的梦，有些听众呢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困难，有些家里呢吵得一塌糊涂，所以呢有些很多的听众呢就是生孩子的问题啦，还有家里的教育问题啦等等等等，有些呢是正常的，有些是一些灵性病，所以你必须要判断，必须要知道。所以台长呢在这个悬疑综述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讲这些方面的问题。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台长就给大家继续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哎，你好。喂。
喂。
哎，你好。
台长好。
你好。
哎，台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呢，我问台长我妈妈在哪里，您说是去了阿修罗道。
对。
可是我的外甥女儿马上就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呢去了下面，很多人去下面，她看见一个一个小格子，她说那一个小格子就住了一个一个像鬼一样的人，然后她走到头了，看见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说这就是你的姥姥，她说她看见姥姥就是一张皮了。
你们问的是姥姥还是问的妈妈？
是我的妈妈，是她的姥姥，是我外甥女的姥姥。
是她做梦的。那当时你问她看到这张皮动不动？
皮就像他说就像那纱布一样剥下一张皮来。
你想想看了，人死掉的时候魂走掉了，这个肉身是不是一张皮啊？
啊，
走掉了，这个本来在这个地方待的，现在上天了，这地方就没有了。
啊，
明白了吗？就讲给他听，本来在地府的。
嗯，
明白吗？或者是甚至或者在地狱的。
啊，
给他看了，现在呢没了，再上去了。
啊，
明白了吗？
啊，
你们这个
外甥
你可能阴气太重，
阴气太重，
所以不给他上不了天去看，他只能到下面去看。哎，
啊，
这个人没了。明白了吗？
台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啊，
那个就是我起人就投胎了以后，他以前那个名字呢他改了，他没声纹，但是我们现在给他烧的小房子还是用他这个名字，他能出道吗？
什么？
就是说他已经投胎了，人已经投人了。
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给他烧的小房子用的这个名字呢，是他改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声纹。就是我们这个他能收到吗？
啊，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比较危险
了。啊，就不一定收得到了。
不一定收，那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重念。
重念是什么意思？
重念就是烧掉的东西有可能收不到，你必须重新念。
那念了以后我们用什么名字呢？
你把你的名字一定要声纹的呀，改过的名字一定要声纹的呀。
但是他已经投人了，我们还要重新声纹呢。
哦，你说投人了是吧？
对呀。
投人你烧小房子都不要烧了。
投人烧小房子不要烧
啊，就没意思了啊。
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像一般的这个就只能放弃了。一般投人的话，你要是真的很孝顺的话，你只能用他最原始的名字，
啊，
然后把他小房子烧下去。就是你过去给他念的改过名的没生过纹的，
啊，
那没用了，
没用了，
还是重新要念没有生过纹的那个小房子啊，就名字，
没有生过纹的小房子，
名字就是那个
啊，就是你写他重新写他的名字。
对对对。
就是一直烧他就一直能收到，是不是？
不是他能收到，他是收不到了，是在地府的冥府里面给他储存的。等到他一死掉，他 一死掉他魂魄一下去，他有这些东西，第一他可以很快投胎，第二有可能他在这辈子做人做得很好，他死掉是善终的话，他就有机会上天。
啊，
明白我意思吗？
啊，我明白。
可以帮助他的。
帮助他的，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投人了以后用了新的名字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啊，
这个是他今世的事情，因为你给他烧的是前世的，等到他今世，比方说他本来叫王小友。那么这是前世的，那么王小友你给他烧了很多纸钱，在地府里面冥府里面叫王小友，那么他今世的投胎呢叫王小勇， 那么王小勇呢，在死掉之后呢，一到地府呢，王小勇没钱的。那么王小勇，哦，这是钱，过去我用的名字就是我的钱，照样可以给他拿走，听得懂吗？
啊，就是他到了地府就知道他过去用什么名字。
对，只有到地府，在那个三度空间里面下去，那空间他才能知道他过去干什么的。所以我们在人间就是不知道过去和将来的。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台长这种人就是麻烦呀，因为知道将来，知道过去，这是很麻烦了。
那么就是还有就是，有的人抄了几张他就上到天上，有的人烧了很多张他也烧了上不去，为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人抄了几张能上去？这就是根据他本身的造业。比方说举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人从中学小学读书一直很好，考大学一考就考上了？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考大学考不上啊？明白了吗？他小学中学的基础不扎实，功底
不
够，人
是不是还有这个人就是他的贪嗔痴太重了，他的上了地府他还放不下。
对，这样照样有，照样有，
照样有。
啊，还有的人到了阿修罗道都不肯上天的。
哎呦，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投了人之后，很多人就不愿意走啊，说哎呀，我要活在人间呢。那当然活在人间你有阳寿的活，如果你没有阳寿硬拖着，你说很多人说生不如死，像植物人可怜不可怜呢？
对。
还有一些人中风躺在床上浑身不能动，你说难受不难受啊？
对。
啊，这叫活受啊。嗯。
啊，活受罪。
啊，明白了吗？好吧。
好，谢谢台长。
啊，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刘台长您好。
你好。
啊，想请教几个问题好吗？
啊，你说。
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最近这几天念经的时候，总是觉得菩萨就在我的前方，然后上方，前上方在看着我念，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菩萨看着你念，这个你这个不动脑子还问台长？
是好事是吧？
太好了，一个老师看着你在读书，你说好不好啊？
好，
太好了。
我感觉是好，我就想台长说好了，我就更放心了。
你自己一念经，你比方说菩萨不在，你念一遍经是种回你的八十田中。你如果菩萨在的时候又种八十田中，又直接把你的信息跟菩萨接气，你说好不好啊？
好，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读台长。啊，台长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是做护士的啊，然后我知道您有讲过不可以在医院念心经和往生咒，但是我是做长夜班，有时候夜班很就是空一点，我可不可以念别的经？
大悲咒可以念。
嗯，
好不好？
好，就只念大悲咒，别的都不可以念。
别的少念。嗯，
别的少念。OK， 你行。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如果我的房子就是两层楼，就是想一半出租，就是能够减轻一点家用，这样的话我应该住楼上还是应该住楼下？
你这个房子出租应该住楼上。
哦，我住楼上。
不应该
住
楼下，楼下有压抑感，楼上的人踩住楼下，所以时间长了就不好。
哦，
这个没有办法的，听得懂吗？所以住那种 apartment 或者那种 unit 还是在楼上好，因为楼下老被人家踩得不好。菩萨在看我们人间的时候，他这个房子等于没有的，就看见人踩在空当中。实际上你比方一楼两楼，菩萨看上去是没有房子的，就看见人踩人的。
哦，是这样子的。
那个人如果在这个床，那个一对新婚夫妻，这个床老在你头上，这个老妈妈住在你这个床下面，这个上面，所以聪明的人不要把床放在这个固定的跟楼上大家都放的地方，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如果上面是两个坏人，或者两个人做那些夫妻之事，都会倒霉的，下面的人会倒霉的，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不能玩了，而且不能去看。过去很多男人看了报纸上那些黄色的板，一看他就倒霉。
嗯。
明白吗？脑子里一想不好的东西，他就倒霉。
哦。
所以就是不能玩，就是不能看。所以孔夫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信啊，什么东西它都有个非，不是礼貌的东西你就不能去看，非礼勿看。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对，所以就住楼上，而且一定要眼镜清净，就是 不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绝对不能接触的，我告诉你，你脑子想一想，它就来了。
哦、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不要去、白天不谈人晚上不谈鬼，
是
明白了吗？
我就记得您讲过这个、对，我都记得
一谈鬼他就来了、你比如说呀，我奶奶好可怜的，我怎么的好了，晚上就上你身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然后台长，那个净菩萨，菩萨可以跟放在书房是吗？只要没有夫妻住的地方就是
可以。
因为我许过大愿，说我将来买了新房，一定跟菩萨单独一间，我好好念，在那里念经。但是我现在才发现，我房子还是小，没有办法有一个专门念经的房间，可能要跟书房放在一起，可以吗？
可以，书房跟菩萨放在一起是可以的。你许过愿，你就不要贪，已经跟菩萨讲过，所以给了你好房子，或者给你搬了你，因为你买这个房子还是占便宜的，听得懂吗？
还没买到屋，还没买到屋、
如果你看到小的话，你买到的话一定要最好把菩萨放一间，边上放点书没有关系的。
哦，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记住啊，记住许愿不可违约的啊。
哦，对，您讲过放生的事，台长一月就是昨天一个听众打电话，您说一个月就放一次，我放两次也没事是吧？
你放三次更好。
哦，
好事
越做越好，
好事越做多越好。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然后再问一个 silly question。我知道，我一直跟着台长念法，跟您这个法门，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让我们念地藏王菩萨经。很多不懂您这个佛门佛法的人，他们总是念这个，我就跟他们说不用念，他们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念，那个是很好经，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让他们信我。
哎呀，这个事情呢，讲
对不起，这个啥问题？
这个问题台长讲话非常要当心的，因为呢，因为记住，我呢只能对跟你讲的是，因为你们是不知道跟天上接气的，见不到菩萨的，所以呢，你们呢是照着比较那个一些法门在走。
是。
那么台长只能说两点，第一点，那么你既然跟台长这个医生了，那么就吃台长给你开的药方。
对。
明白了吗？
一定会。
第二个呢，我只能说到点到为止，好好听着，点到为止，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很多的大的经都是菩萨发大愿的。
是，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为什么和尚尼姑他们已经把家都不要了，他们把什么都舍弃了，他们到了庙里他们就念这些经，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他们是一个崇高的人，他们已经可以舍弃人间的一切了，所以他们要许大愿，他们不但要在人间救人，他们还要到地府去救人，还要救鬼。
对。
那么我想问问你，明白了吗？那你这个能量，你这个本事能救到什么人，能救到什么鬼？那么你还没救到了，被鬼就拉下去了。
是，我明白了。
所以我不能再多讲一句话了。任何法门都有道理，但是人家博士读的书，你是小学生是不能读的。
是的。
明白了吗？并不是说这个书不好，而是你这个水平没有到这个位。明白了吗？还有这个科技上，比方说这个工程的书，那么是工程师读的，那么你是根本不是学医学的话，那你可以去读这个书吗？
不可以。
难道这个书不好吗？
我明白了。
所有的经文都是好的，看你怎么修怎么学。
哪些适合我们？
对了，找一个法门最适合自己的。像你们现在六根不净，天天在人间物欲社会里边，天天在打转，要名要利要钱要孩子要什么要什么，你想想看，你还能下去救谁啊？
对，
你连自己都救不好，天天这个苦这个难的话，你连自己都修不好，你怎么救人家呢？你能像和尚尼姑一样头剃光了把家抛了到山上去修心吗？
明白了。
和尚的课本你能读吗？你好好的跟台长学，先把人做好了，能修自己的，先把人成即佛成，先好好把生活好，工作好，什么家庭好，什么都弄好了，那你以后再修更高的吗？
没错，您讲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做。
很多人不懂，很多人不懂，一看，哎呦，这个科学家，哎呀，他是博士，真好，来，我们跟博士学吧。 你读得到博士吗？你连小学都没毕业。
没错。
你这书都看不懂，你怎么读书啊？
嗯。
好了。
嗯，谢谢谢谢台长跟我们开机会，谢谢。
再见。
嗯、再见。
好，这小姑娘问的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台长也是借这个机会跟更多的人讲。哎，你好。
你好。
喂。
哎，台长你好。
你好。
哎哎，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梦哈。
啊。
说老公做的，他梦见有昨天前天晚上梦见那个有个男人把我的孩子抱上。不知道怎么样就抱起来了、
啊、
然后我老公把他抢，就是把 baby 抢回来，但是发现 baby 的脸色不好、
啊、这个 baby 认识吗？
是我儿子。
哦，好了，麻烦了，儿子要生病了。
我那个他跟我说这梦之后，第二天我就烧了一张小房子给我孩子的药精者。
一张够吗？你自己告诉我、
啊、真的不够。对，就想问是我是应该烧给 baby 的药精者，还是烧给我老公的药精者哈？
烧给 baby 的药精者。
baby 的药精者。
嗯。
那要烧几张总共？
四张到七张。
四到七张。
看你自己了，不要小气，听得懂吗？
啊，我知道。
你不要等到你孩子发烧了，你才在家烧。明白了吗？哎呀，对不起啊，我少烧了，我再给你补三张。
不会。
人为什么都是人家说蜡烛啊，不点不亮啊？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早一点跟人家 OK 就没事了。
实际上他这个梦就是说，等于是说晚上跟我老，等于是我老公跟灵性打交道了，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会不会就是有一些预示作用，就说平常不能够让陌生人抱着孩子呢，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生病。
他就是跟灵性打交道。好的，那我就赶紧烧好了。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个梦，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我跟我老公在车里面，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那个 Toyota 在有召回的，有些车有问题在召回嘛，可能有在谈的这个事儿。然后我梦晚上就做梦，梦到我跟我老公在车里面，然后那个车炸了，然后飞起来，但是人没事。
你跟你老公两个人车炸了？
对对对。
是不是啊？还有其他人在里边吗？在梦中吗？
没有没有，
就这两个人。
当时脑子里面在想这油管有问题，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说可能我们那个车可能会油管有问题，那我梦里面就梦到。
如果梦中跟你讲是油管的话，你把汽车要检查。我告诉你，真的会有问题的。还有台长现在凭那个感觉告诉你一点点，可能你会在汽车边上摔一跤，或者脚搬一下会摔一跤的。
这样子。
嗯，或者汽车会出毛病，赶快安全，赶快检查，然后呢就是多念点经嘛，消灾吉祥神咒，
是吧？
好不好？
小房子要不要烧哈？
什么？
不需要烧小房子哈，这种梦。
对对对。
就念消灾吉祥神咒，就是我跟我老公都要念哈。
对对对。
另外台长，我再想问一下哈，那个姐姐咒，我平常有在念姐姐咒的时候，在想，如果就说我念，比如说我解，请观音菩萨就是帮助我解除我和某某某的冤结哈。如果这个某某某，如果我不知道他，如果他是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吗？
解除什么？没听懂，对不起。
你说解结咒哈，解结咒如果就是念解结咒解除，比如说我跟某某某之间的冤结，那如果这个人，比如说他如果他有其他宗教信仰，会不会？
没关系。
没关系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说 sorry 和对不起一个概念吗？
一个概念，对。
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你如果冲着这个人踩人家一脚，你跟他说中文，说对不起，人家边上那个人跟他翻译一下，sorry。一样吗？
一样的一样的。
因为在灵界，因为在灵界它是信息沟通，它所有的语言都变成信息了。
对。
所以不存在语言的，明白了吗？
因为我上次有听台长有指示过，就说不能够随便念，比如说举过一个例子，说有人就是
说领事馆的那个签证的时候，
对，那个他们可能是念心经是吧？还是
那个经人家念法不对，不是姐姐咒，那个是念大悲咒。冲着那个领事签证的领事拼命的念大悲咒，把人家领事念的头都痛了。你想想看，你怎么能让菩萨去压其他的宗教呢？
对对对，
本身就不对，听得懂吗？
明白了。
你要是本事大一点的话，有些人还给念那个六字大明咒呢，你试试看。
哦。
你能拿其他国家的法律来压澳洲法律吗？你能拿其他的法律来去压中国的法律吗？各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听得懂吗？
对。
你不可以的，法律是有办法，是有能力的，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没用了。
对。因为说起那个六字大明咒哈，就是我们平常在做功课之外，六字大明咒其实随时都可以念的是吧？
六字大明咒的话呢，就最好当心一点，念是可以念，
哦、
要念100万遍之后，应该说是心想事成的。
哦。
但是你人要好，但是呢，这个心想事成之后呢，都是做好事而不是做坏事。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好的。另外就是我刚才有听到有人就是问这那个买就说就建房子的那个超度哈，那我如果不是建房子，我是买任何一套新房子或者搬家之前，其实超度都是一样的是吧？
对
啊、
买房子那个和建房子都是要超度的，
都是要超度，
因为买房子买的房子里边也有灵性，那个建房子下面土地上也有灵性的。
对，那如果像 house 那种，就是说有地的那个有，那肯定基本上是会有以前过世的房子。
肯定的，可逃都不要逃了。
对，那他们即使超度了，就说搬家之前超度了之后，其实每年的清明其实都会回来哈。
千万不要这么做，超度走掉之后，如果你逃得厉害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Oh.
不要去想，一想你好了，你家里的祖宗都来不及念经超度，你再来一个房东老房东，
就是
明白了吗？这个是客人，一般超度完之后他就走了。
哦，等于是一次性的了。
对呀、最好嘛不要两三张了， 七张了。
对。
七张了，他一般不会回来的。
就是等于说我进来了，我作为一个交接仪式，已经跟原来房东
交接
过
了。对了，我再给你一笔钱，希望把你那个这个能量超度到人去，他说不定就投人了。
啊。
一个澳大利亚小 baby 就出来了吗？明白了。
但是如果他们投不了人，会不会就说在？
不会，如果超度走的话，一般都是投人的。
一般都是。
还有就是投畜生了。
哦，但是四到七张他们不是有的人他如果在地狱
不够
哪里
那就肯定不够了，那就不管你事情了。如果在地狱的话，他不会在你家里显现的，在你家显现的灵性都是不是关起来的，是在地府里面的，明白了吗？在三维空间里面，他这个空间里面他可以让灵性灵界自己自由走动的，所以他这种人晚上能够让你做梦，能够到你家里来，因为这房子是过去是他的，他就不是在地狱里边，所以你一般的抄点小房子他就能投胎的。
哦，
明白了吗？
需要21张才投胎哈。
你当然多点好啊。明白了吗？
OK， 好的。
好。
另外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别人家里面，比如说去小住几天，或者是出差在外面住酒店，那应该要注意什么哈？
出差在外面住酒店，少住几天。
嗯。
像这种没有什么注意，所有的酒店里面都会有灵性的。
都会有。
所以你住酒店的话，肯定有灵性。最好的话就是念经。
对。那一般就是念大悲咒是吧？
对，就是大悲咒。
哦，
我告诉你，
会不会进房门之前就是先念一下大悲咒？
你身上经常念大悲咒的人一进房他们就跑了。明白了吗？
对，那如果是住在别人家里面，如果别人家里面有就说信其他宗教的话，应该
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就知道了。
嗯。
台上去看朋友。
嗯。
这个人生病头痛得不得了，我一进他家他说哎呀台长，你一进来我头就不痛了，明白什么道理了吗？好了，还要讲吗？你如果经念的好的话，你到了一个旅馆，他的鬼就跑了。
对。
你念的不好，你浑身都生病，你一进去鬼就上你身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不好？
那好，谢谢台长啊。
不问了。
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我那葫芦葫芦西里说那说那西里西里树芦树芦，菩提叶菩提叶葡萄叶葡萄叶迷地地叶那那金池地利色你那婆耶摩那。
你打通了。
哎，哦，你好，哎，卢台长，一念经就打通了。
台长知道看你念经的时候，台长法喜充满，开心的。
哦，
哎呀，
是不是？我经常就是我的电话放旁边，就是无线电放旁边，我念经都比较专心，就没听到你讲话，都不好意思啊。
太开心了。
哎，台长，
啊，你说，
麻烦帮我解几个梦啊。
啊，你说。
那个，一个是我母亲的梦，她是那个这两天梦到两个梦，都是跟有外公有关的。外公是已经是过世的了，但是上次我哥叫请你帮他看的时候，他说你说问外公已经在天上。
啊。
那么我妈她梦是这个梦。他是梦到自己呢，那个拉那个就是那个大便呢，就是粪里面是带血，说要去检查。这时候呢，梦里面就出现外公啊，拿这个瓶子，然后把这个粪便装到瓶子里面，然后这个梦就醒了。
啊，
那第二梦是好像是前两天梦到一个是梦到呢，是我妈扶我外公睡觉，他的枕头枕得比较高，然后我妈就想说枕得太高了，然后把外公稍微拉下来一点，就这两个梦。
嗯，那个外公上次台长给他看上天了是吧？
哎，上天了，对。
啊，他就是说梦见他拉大便在一个罐子里是吧？
对，然后我外公他拿一个，对，把它装在罐子里面。
啊，那很简单了。像他走的之前，他把孽障全部放掉了。
哦，把孽障全部放掉了。
啊，
但是这个粪便是我妈她拉的。
是你妈妈拉的。
对，他而且是有点带血那种。
啊，那明白。
带的意思就是身体不好，我妈妈。
我告诉你，那个你爸爸的上去是你妈妈的身体不好，把你爸爸有些牵挂。
啊。
有些牵挂，你听得懂吗？
牵挂。
就是你爸爸上去了还不放心你妈妈，你妈妈是不
是
身体不大好？
是我外公啊。
啊，我知道你外公的外婆对不对啊？
哎。
是不是啊？
哎，不，一个是我妈妈，我母亲，然后梦里面第二是我外公。
啊，那你外公不放心你妈妈。
啊。
你妈妈肯定身体不大好。
对。
对不对啊？
对对。
好了，他下来看了，看了之后给你妈妈一些警示，他大便里面带血的话，叫他去检查肠胃了。
肠胃，对。
啊，真的是这样。你妈妈现在是不是肠胃不好啊？
就是肠胃不好，有肠明显现。我昨天都很想打电话，没有打通，想你看图腾的。
我告诉你，你如果打通电话，台上给你看看就知道他肠癌有没有。
是吧？
我跟你说，大便如果出血的话，肠子非常容易出肠癌。
就是梦中梦境那种大便出血的话，也是是吧？
一样，梦全是正的，哪有反的？那是骗人的。人家做了个噩梦了，好，醒过来告诉亲戚朋友，告诉爸爸妈妈，哦，没关系的，这是反梦，哪有反的？灵界跟我们是同步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连下令石都是同步的。
哦。那第二个梦，他也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看到我外公啊，枕头啊枕得比较高，这时候我妈妈把他那个枕头稍微往下面拉一点，让他不用枕得太高。
还不明白啊？这个梦还要台长解释啊？你爷爷枕头枕得高就是往上吗？你妈妈现在拖他后腿啊，把他拉下来一点。
哦，我就想着会不会说这样把外公给拉下来了？
对了，就在拉。
啊！
你赶快给你妈妈多念小房子，每天念49遍心大悲咒。
49遍大悲咒哈。
啊，一定要念，不念的话，你妈妈很可能生这个东西的。
哦，49遍大，那每天除了49遍大悲咒，还要念些什么呢？
每天除了49遍大悲咒，还要念心经7遍。
心经7遍。
啊，礼佛大忏悔文7遍。
7遍。
然后再加上小房子。
小房子他这段时间正在念，上次你说要念21章，他已经念了10多章了。
啊，没关系，慢慢念吧。
啊，
好吗？
那行，好嘞。那台长，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想听我自己做的梦，
啊，
我刚解下。两个梦呢，都是跟鱼有关的。
啊。
第一个梦呢，是梦到的一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鱼，就类似金鱼这种，然后在池子里面养的。
啊。
那么第二个梦呢，是梦到那个有鱼啊，在那种玻璃缸里面，但是玻璃缸没有水，那么鱼就是在跳。那其中有一只鱼呢，就跳到我脸上，我当时是有点害怕，就在使劲左右甩脸，在这种甩的过程中，就自己就醒起来了。
啊，很简单啦，恭喜你啦！但是千万不要再跟人家讲了。
啊
啊！
那这个鱼没水的话是不大好啊，就跳到我脸上来了。
没关系，在梦中所有的活鱼全是好事情，说明你有些财运了。
哦。
你今天听台长讲吗？前面做节目的时候不是有一位女士吗？台长跟他说有财运，他不人家钱就拿到了。
啊，
明白了吗？
对，之前听你讲过，对，节目中也会讲过这种。
活鱼都是好事，死鱼都是不好的。
嗯，
好不好？
好的。哎，台长，还有最后一个梦是梦那个，我前段时间梦到一个哈，就这个梦有点奇怪，就是当时我是梦到那个跟一群好像是爬山，爬到那个山顶呢，那这时候呢，在山顶呢看到有两架这种直升飞机托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裹，那么在天空中徘徊来徘徊去，那么最后呢就变成一架直升飞机了，在天空中徘徊，最后呢这个直升飞机就直接就是栽到山顶了，但是没有爆炸，那么这时候好像是怎么是直升飞机变成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又是好像是长得是有两个翅膀的，那这时候这个人呢跑过来，那么好像抓住我当人质一样。
哎呀，不是当人质啊，恭喜你啊，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长翅膀啊 ？Angelo，
天人了，
对不对呀？
啊，
人家说天使啊，你现在跟天使抓在一起的话，你还不服气啊？
哦，
相当有福气啦，在
是吧？
在拉你上去呢。
哦，
明白了吗？
那
相当
是拉我上去看一下了。
对，最多看一下。
那是因为我上了上面呢。然后那个好像是有个类似保安系统，他说这条线你不能过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越过这种天线，他说不能过，只能到这里。
对对对，他一般能够拉到你天界边上，不能进去的。
嗯，
因为这是灵界，他把你人间的灵魂拉到天上去看，你也就能走到这个地方。讲给你听的，台长上去的时候一节一节上，所以你们不讲这些事，台长不跟你们讲，台长在看天上的时候一层一层的时候，如果我要上去的话，台长越界的话也得一阶一阶这么越上去的。我告诉你啊，就像有通行证一样的，不开玩笑的，你想上哪层天就能上哪层天吗？
都要有那个通行证才能过。
对了，就像到一个国家你必须要有签证的。明白了吗？这个签证在冥府里，在那个灵界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光环。你的光环可以让你上到什么界？比方说你这个光环大的不得了，你就可以一直上去。你的头上的光环很小，对不起，你只能在这儿。你没有光环就投人，你身上全是黑气，那就投畜生。
是吧？
如果你做了坏事了，满身都是黑气，那么就下地狱。就这样的，
像这种光环是越修是越大是吧？
对，你看看哪位菩萨没有，连基督身上都有光环，你去看看那个任何一个 angel， 就是那种天使，哪个头上没光环呢？
那台长，一般是不是说心经念的比较多的话，是不是有光环还是什么？
所有的经文，只要把你身上的孽障毛病去掉，然后你不停的念经，你就会长光环。良心善良的人，经常做好事的人，经常做功德的人，经常念经的人，他都可以有光环。而且这个光环是越来越大，那是菩萨的光环就越来越大。明白了吗？
行，明白了。那么台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像我家里面现在没有，目前还没有供菩萨，那么我又拿你那个当时你送给我那个护身符，那么护身我平时念经的时候把护身符拿出来的话，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
有意义，如果你家里没有菩萨，你护身符拿在身上拿出来的时候供的时候，供完了之后你再挂上去，那实际上呢又有好又有不好。
我是放平常是放在那个那个钱包里面的。
不好，
不要经常拿进拿出是吧？
对，因为你把菩萨供的时候，很多菩萨会上的，上了之后你又不尊敬，拿在皮夹子里了。明白吗？本来就是一团光，这团光呢你放在皮夹子里没关系的，但是这护身符被你一供之后呢，可能会有灵界的东西上去。那你再放在皮夹子就不尊敬他们了。明白了吗？
就这样的话干脆就不要拿出来好一点。
对，你还不如拿一个护身符专门供在那儿的，自己皮夹子再一个护身符，这样就好了吗？
那两个，一个放皮夹子，一个是专门来供的。
对呀。
那么供了这种要不要就说就要去上香了？
什么
供了这种就肯定要去上香，对不对？
对，供一定要上香的呀。你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你在
你讲那个，一般晚上哈，最好就是不要上香。那么如果没有供菩萨，我一般上新香也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十点钟、十一点钟，最好是十点钟最后一次上香。
十点钟最后一次上香，那么如果是超过十点钟，
就不要了。
十一二点一点，那不是如果没上新香念经可以吗？
可以。
啊，
都可以的，
都可以哈，
好吗？
还有问题就有关那个水果问题啊， 一般你像那种菠萝蜜和榴莲这种味道属于比较特殊的味道，这个如果吃了后是不能念经了。
这个榴莲的话如果臭的都不能念，
都不能念哈。
大蒜洋葱韭菜
啊
啊，这种都不能念
啊。那必须得漱过口之后再开始念。
漱过口还要念修那个修理修理摸修理修修修理修不活，念那个进口咒。
哦，进口咒哈。
不念进口咒七遍的话，刷牙都没用。
哦。
刷牙是外面，念进口咒是里边干净，刷牙是外面干净。
哦。
明
白
了吗？
明白。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刚才我们说的我妈，她以前因为那个实在那天不懂啊，就是说。他每个初一十五哈都会烧那种锡纸啊，
啊，
那供养那个天神的，然后烧了放在那种铁桶，这种是不是容易招惹灵性啊？
当然了，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跑到鬼道去撒钱，那鬼不来找你啊？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啊，你比方说你跑到在人间的话，你拿点钱跑得去，来来来，大家来拿钱，人家不来找你啊。你就漏财都不行，你在人间你拿个皮夹子，你拿出来里边有厚厚的一叠100块钱的，你刚刚前脚走后面就有人跟你了。
嗯，
何况在鬼呢。
我听了你节目，凡是所有烧掉东西地府是都是知道的啊。
对
啊，
明白了吗？
所以这种事这都不要去做。
所以像有些着火啦，我告诉你都有它的缘分的
啊。
烧这块地方烧那块地方绝对是地府里边知道的。
哦，
这个地方比方说坏人太多了，他一着火那些人全部收下来了。
哦，
因为一个个拉那个黑白无常都来不及，那这一片人做了一堆的恶业，他们的报应期到了，这个地方就着火了，所以一死就是几百人。
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嘛，对吧？
那当然了，全部都有因果的。你想想看，你今天不吃饭，你能比方说你今天不喝水，你嘴巴不就干了吗？这是火嘛，就是干了吗？阴就是喝水吗？
对，
嗯，好不好？
行，那我都知道了。
好，
那好了，非常感谢刘台长啊。
嗯，台长，
哎，刘台长，多保重啊。
啊，台长，台长，最后、
哎、
最后告诉你一句，好些，好好，就是台长非常喜欢听你念经。
我是多念经的，今天初一天多念点经了。
好的，再见，再见。
哎，好的，谢谢台长。哎，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卢台长你好。
你好。
哎，我想叫你解个梦啊。我前一段时间做到我一个哥哥啊，他好像晚上睡着的时候啊，身上像长毛一样。我这个毛落掉一边，这个毛又出来，落掉一边，这个毛又出来了，怎么回事啊？
你哥哥还活着是不是？
是是是。
长毛的话是好事。
是好事。
啊。
哦。
长毛的话，我告诉你，说明他一直有发展。
哦，
毛在皮孔里边它属于一种发展，比方说它长出来就是发展。
哦，
明白了吗？
嗯，
所以
因为我不懂嘛，我梦里我跟它擦掉，一下子又出来了，擦掉。
那要看黑的还是白的。
就是那种黄黄的，像人身上的汗毛。
啊，像人身的汗毛。那个基本上呢，这个梦有两种解释。
嗯。
还有一种，如果你在念经的话，
嗯，
有可能是帮他消那种孽障，
嗯，
或者消冤结。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觉得呢，你这个毛擦掉呢，可能你是念了解结咒了。
我念的。
对不对？
我念
啊，实际上是你帮他在解冤结了。
哦，好好，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那没什么多大含义的。
哦，好的，
说吧。
还有我那一个朋友呢，他做了一个梦，他告诉我，我今天打通了，我问他，他梦见晚上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啊，看见人家很多人抬了两颗棺材在走过去。
他看见里面死人没看见？
没看见，没看见。
没看见死人棺材，他有点钱财。
哦。
啊。如果看见里面的人了就麻烦了。
没有没有，就是看见有很多人就是在走，他在旁边就这么看见。
啊，那没事。
嗯，我今天很高兴。
啊。
我刚才呢，就在你做广播之前呢，我这个电话打通了，但是呢，你说现在给我做广播，那么我在一直在想，后来就停掉了。我就一直在念准提神咒，现在又打通了。哎呀，真的很高兴。
啊、
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
那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哎，你好。
哦，台长，你好。
哎、你好。
很高兴打通电话。嗯、那个，我想就是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父亲因为生气我的婚事，然后就把那个佛台上在烧着那个香掐断了。
哎呀。
不知道。像这种事情是不是我要给我父亲和我自己都要读那个大忏悔文呢、嗯、
绝对要读的，你爸爸如果这么做了一下的话他会有大灾的、
嗯、
我告诉你不是骨折就摔伤了
哦、
嗯、
那我要读多少遍呢，就是
像这种啊没有四十九遍过不了的
哦、嗯、就是多长时间内读完呢，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嗯、就我自己是不是也要读呢，
也要读
哦、
嗯，
还有就台长能不能解两个梦呢，
你说。
嗯，就是我最近老梦见就是有人在梦中拿着枪射击我，然后最近的一次是梦到就是最后死里逃生了，但是后来回到家之后那两个人又跟到家门口，然后拿了一把大剪刀然后跟我搏斗，我也有一把大剪刀就比他锋利，嗯，就我占上风，然后这时候是我父亲呢就是要出门，他在门口外头站着，但是他就是看了一眼就袖手旁观然后就走了。
哎呀麻烦了，你爸爸惹大祸了、
哦、我爸爸是吗，
啊惹大祸了，人家来抓他了，你爸爸肯定，你爸爸现在的年龄肯定是一个姐，他现在几岁你告诉我。
嗯，他是我七年属猴的，这就是农历是五六年，阳历是五七年。
应该几岁啊？
嗯，
五十四岁
吧，
啊、
五岁，嗯。
肯定是他的官了。
是吗？
嗯。
就那个追杀的人是来杀我，就是也跟我父亲有关系，是吗？
绝对是拉你父亲的。
哦。
他不是追杀你，因为你会念经嘛。
嗯。
嗯。他这个是神啊，就是可能地府的神来拉你，来弄你爸爸的，嗯。
哦。
嗯。
那要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你父亲在掐断香之前，你说过什么话吗？
哦，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我就还骂他来着，造了口业。
好了，麻烦了，嗯。所以跟你、
哦、
跟你父亲都有关系的。而且你不能说、
哦、
啊你这样得罪菩萨了，你这样怎么样了，
我说了
好了，嗯，明白了吗，我就想问你在掐香的之前你说过没有，
掐香之前没有，因为他很生气我的婚事，然后就他就说，哎，他说你成天供这个，嗯，反正就说了好
久，哎呦麻烦了，嗯，一两个月当中你爸爸见分晓。
哦，那怎么办呢，台长？
没怎么办，我刚才已经教你了。
哦，就是
四十九遍礼佛大忏悔文。
嗯，知道了。
好吗？
嗯。
好了。
还有就是，还梦见就是梦见有人在梦中陷害我，就是以我的名义发了一封信，完了就那样子，就是诽谤那样子的。
诽谤你。
嗯。
啊，你有麻烦？你现在有工作吗？
嗯，现在还没有呢。
啊，没工作是吧？
嗯。
麻烦。这是你，这个是像这种，这是其实就是一种，人家说一种遭难，像被人梦中被人诽谤的话，就是一种遭难。
嗯。
就是你会有一些遭难，就遭罪了，人家说。
嗯。
好不好？
嗯，还有就是，台长，就是我先生，就是做到一个梦，他梦见那个。他骑着一辆那个带棚的那种粉红色特漂亮的车子，然后我坐在那棚子里头，然后把棚子就关起来了，因为好多人都在看，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一个他以前的跟他有过节的一个朋友同事，就老的同事，然后就追着我们，但是也没看到里边是什么，然后就骑着一直在他的小学里头就是骑，就他以前的那个小学里头。
什么叫骑啊，小学里什么叫骑啊，
就是骑那个车子
啊，
就围着学校这样兜圈。
这没什么大事的，
没什么
啊，这是他会得到远方的朋友的信息。
哦，
就是梦见谁就是得到哪个人的远方的梦中的信息。
哦，知道了。
嗯，好不好。
还有台长，还有两个小问题，就是厕所的那个窗户晚上可以一直开着吗？
厕所的晚上窗户要关起来。
关起来哈。
啊。
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在家抽签的时候需要念什么经吗？
在家出差的时候就要念大悲咒。
抽签。
哦，抽签啊？谁叫你抽签的？
就我之前听到台长说过，如果碰到特别大的事情，就在菩萨面前要求那个
少抽。
啊。
少抽。
少抽啊。
靠抽签的话，就是你没灵感。修行修得好的人会有灵感的，听得懂吗？没有灵感才去抽签的呢。
明白了吗？就是遇到那个大事不知道该怎么做好的时候、就是、
啊，能够早上八点钟对着天、请观音菩萨给我点灵感，让我知道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
哦、
你在几个时辰之后你就知道了。
哦，知道了。
明白了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台长，就是之前就是您看过图腾说过内分泌失调的，我不知道就是这样怎样求。
是你说你的内分泌失调是吧？
说什么？
是不是说你的内分泌失调啊？
是说我先生。
内分泌失调，给他念心经呀、大悲咒呀。
哦。
这种没有问题，这种主要是内分泌失调，如果来于灵性的话，把灵性抄走呀。
哦。
好吗？
那个。堵之前要怎样说呢？
哎呀，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保佑我某某某能够克服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就可以了。
哦，
好不好？好，
谢谢台长。
好，再见。
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你好，台长。
哎。请说。
喂。麻烦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妈妈上次啊说要念姐姐咒，但是楼下呢就是很早以前呢，那楼下就是有节叫我念姐，但是不知道她楼下的姓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怎么念姐姐咒呢？
姐姐咒嘛，就是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化解冤结，可以了。
不知道她那个叫什么名字，那家里的。
用不着讲的，讲她自己化解冤结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啊。比方说你叫王秀珍，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王秀珍化解一切冤结，不就可以了吗？
哦，
你要知道对方干什么。
哦，但是我每次就是念经之前每次都可以都必须得读进口业真言吗？
念经之前能够读修理摩诃修理修理娑婆诃，这是最好的。
啊，每次之前读七遍呢还是三遍好呢？
三遍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吗？好不好？
好，谢谢您台长。
再见。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
哎，你好。
喂，卢台长。
哎，你好。
喂。哎，卢台长。我现在想问一个梦的事情。
你把收音机关掉。
好，把收音机关掉。我正在听你啊！
啊，你说，
刘台长，哎，很幸运啊，谢谢你。
啊，你说，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两个和蔼的澳洲警察，牵着两条可爱的小狗，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应该是狼狗，但是不是，它是那种宠物狗。然后这时候在一个大的很大的 shopping center 里边，很多的人呢，就像，然后我就坐电梯，扶手电梯，滚动式电梯，很多人在上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种意思。
啊，
但是上到一。上了一段时间突然冒回到
啊，
冒回到然后就好像就不知道往哪找出口。
你在不在上面？你在不
在上面？
我在上面。
OK， 我在电梯上
啊。然后呢，
我突然冒回到和大家一起往回到，就咚咚一下我就往回到。
哎呀，
然后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大家好像是找洞口，是一种情况。
嗯，我告诉你啊，你先评估一下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吧。
我是非常好的人。
我告诉你。
但是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好，所以做人嘛，应该都是来到这世界上都有罪孽的吧。
你听我讲一句话，因为这个梦可能是预示的梦，如果有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有可能你正在电梯上。
哦。
如果这样的话都在找洞出口的话，那就很危险。
嗯，
你得
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
对了，
这样的，
对了，对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嗯
嗯，因为我现在刚刚开始念经，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吧。
好，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梦中梦见警察，你会得到一种信任感。
对，非常可爱，警察非常和蔼，然后狗也非常好。
啊，狗咬你了没有？
没有没有，
冲着你
非常好，
冲着你叫。
好像帮着客户，他们帮客户忙在牵着狗。
冲着你叫没叫？
没有，完全没有，非常可爱。
啊，那就这样吧。这个梦一般的情况呢是这么讲的，就比方说梦中的狗代表着朋友，就如果这两个朋友很可爱，那么警察呢作为你自己的保护神一样的，梦见警察呢会有好事情的。那么往上走的是好的，如果往下走是不好的。你这个电梯往上走很好，走到一半突然间往后跑了呢，说明你目前正要处理的一个事情啊，开始好到当中一下子夭折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就这样。
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么做人嘛要正啊，包括这个吃喝嫖赌嘛，比如有些朋友在赌，偶尔的有时候我也去赌场去玩两下，这种情况这个做罪孽是不是很大？
这个呢是这样的，
就是赌，
要看你的心。如果你去赌的时候，你抱着一种想一定要赢回来的钱，那你这个心不好了，对不起，你的罪孽就大了，明白了吗？如果你抱着一个哎呀玩玩，我真是无所谓的，正好朋友去啊，我就玩一下啊，下次不做就没事了，听得懂吗？如果
经常做是好不好呢？
经常做，你告诉我好不好？
不知道。
不要我问你的，你要知道经常做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不好。赌就是一种贪。因为告诉你，越赌越穷，越赌越不好。你说有几个人靠赌发财的？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那个赌场老板有句话：不怕你赢，就怕你不来。你来了之后，总有一天会输的。
因为他始终给一些 promotion 啦、什么的鼓励你去嘛，也不说。
那当然了，大家都不去赌的话，他怎么老板怎么开店呢？明白了吗？
啊，谢谢。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现在是供的那个佛，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么现在是我的这个位置不够高，好像是比我站起来呢要矮一点，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因为有一个台子，佛台上面有三个佛，一个是金来佛、如意佛，中间是那观世音菩萨。那么现在按照您说的，也是天天开始供水，过去烧香嘛，没有念经，也没有供水，
对，
只是供一些水果，但是从来没有就是烧香，不知道念经嘛。现在开始念经供水，放鲜花，
对。
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好像就是说不知道这位置，好像总觉得感觉比我矮一点。
这个绝对不可以，要在你站起来的眼睛的上面一点点。
哦，眼睛上一点点，三个、是以观世音菩萨为准吗？还是以所有的佛为准？
以观世音菩萨当中的一尊为准。
为准啊，因为底下那两个比较矮一点，矮半截。
明白了吗？没关系。
哦，这样
吧。还有供个水果，一个星期换一次。
对对对，我是按照这个做的，正好今天初一嘛，我就正好开始嘛，今天又换了一次，鲜花也换了一次。
今天吃素了吗？
今天准备吃素，因为我都已经许过愿了，我这个每个月保证两次，但是以后慢慢的我就说尽量多吃素，至少两次。
但是你为什么不选初一十五呢？
因为我当时想到怕万一忘记了这个东西，就是许了愿以后怕，我是刚刚开始了
啊，那
我是第一次。
我觉得因为初一十五吃素的功德很大呀。
对对对，我肯定。那我就说现在还没敢许愿，
我
怕许了愿，
对，
我争取。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听听，你就明白了。那个例子不是太恰当，但是给你有很大的启发。举个例子，你平时每天干活一小时是十块钱、十五块钱，对不对？那么你到了 holiday 的时候是什么？
到 holiday 啊
，double 了吗？
加倍，加倍 ，double 啊！
对了吗？你初一十五吃素的话，你平时吃素的功德也很大，初一十五吃素功德更大，明白明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
但是我这个孽障也比较多了，因为钓鱼比较多。看看你的书啊，我过去从小就敢钓鱼，在澳洲钓了多少年的鱼。
你要是再敢钓的话，
我已经许愿了，我不再钓了，因为
对了，
可以放弃一些，因为过去不知道嘛，这个。你也可以说吃不为罪，但是也为罪了。就是说现在叫我已经决定不钓鱼了，因为我特别唯一的一个嗜好就是钓鱼。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决定不钓鱼了。
太好了，恭喜你，说明你开悟了。
因为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再去钓鱼，这个就非常残忍，而且
对，
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对了，对了，
嗯、
太好了。
我不是说开悟，但我明白这道理了。
对了，
哎，
这就是你，我告诉你，就在进步。
嗯，
台长鼓励你非常好、
哎、
我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做了之后，你看看你晚年很多病会出来，这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掉过了，但是呢、
嗯、
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嗯，
不这个病不生是不可能的，生了之后会好的、
嗯、
那就是因为你现在不掉了，听得懂吗、
嗯、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
因为我掉的鱼太多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还是应该
念往生咒？一天要念27遍往生咒。
哦，每天要念27遍。
对，连续念3年。
对对对，我这个掉的多了，行，没办法了，哎，
好吧，
对对对对对，
嗯，
行行，
我讲给你听啊，你要是再掉下去的话，台长不是跟你开玩笑，你的喉咙会讲不出话出来的，
嗯嗯嗯，
你相信不相信？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了，因为原来不知道嘛，对、就是哎，原来只是一个嗜好，觉得大家没有任何人开悟嘛，
啊，
这是缘分嘛，知道你这个。哎，这原理了嘛？
你知道鱼讲不出话呀，你把它钓上来，它痛的时候它叫不出来。如果你的，如果你到以后话都讲不出来，你这难过，好，对不起，照样叫你瘦瘦，活瘦。
对，
明白了吗？
对，我要连续念那个往生咒啊。
好好好。
啊、另外我那个房子是不是给他那个超度小房子一般几张啊？
一般的
房子，
小房子的话，你就是按照7张7张这么来。
七张
为一个轮回，然后再7张会为一个轮回。
啊，
好吧。
我能不能穿插起来？比如说，我帮我自己又念，又帮这样穿插起来念，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啊啊，不一定是集中啊，不一定是集中。
对对对对对对，好，
行行行，好，谢谢罗台长。
好，再见再见。
好，好，谢谢，
恭喜你。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一个小时很快的过去了。那么台长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初一十五多烧香多拜佛啊。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初一，那么希望大家多多的做善事。好，那么感谢大家。6月6号台长还有法会，现在票子全拿光了，但是台长呢又印了一点点啊，只能一点点了，因为票子太紧张了。好，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的行善积德，做好人。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中来。